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过去的一周里，英联邦运动会的各项赛事在墨尔本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国务卿莱斯对澳洲的访问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今天我们为您播放本台记者采访制作的相关新闻之后，将带您去看看黄金海岸精彩的海豚表演，以及悉尼精致的日本花园。美国国务卿莱斯3月16日起对澳洲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莱斯与澳洲外长唐纳以及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讨论了中国的军力扩张对世界安全的影响。与此同时，悉尼法轮功学员呼吁三国首脑紧急关注中国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性事件。
美国国务卿莱斯在澳洲访问期间，分别与澳洲总理霍华德及外交部长唐纳举行了会谈。会谈主要围绕着中国的军力日益壮大，严重威胁海峡以及亚太的安全等议题。莱斯认为，美国有责任阻止海峡两岸的冲突。中国的军力扩张已经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台海危机的决策判断。中国安置了700枚飞弹对准台湾，明显的有改变现状的意图。因此，制定避免危险的谨慎对策是很重要的。
这里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基地，3月18日，也就是美国国务卿莱斯访澳的最后一天。早晨，国务卿在这里与日本外长进行了单独会谈之后，澳洲外长唐纳加入，进行了三方会议。
与此同时，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外交部门口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据法轮功学员透露，在中国沈阳拥有类似奥斯威辛一样的集中营。
啊，请问你们今天在这里想表达什么信息呢？
苏家屯市的集中营，不但虐杀他们的身体，而且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它比二战时期法西斯对待犹太人还要残酷。因此，各国政府就应该起来坚决制止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会谈结束后，澳洲外交部长唐纳接受媒体采访，他向媒体表示，这是首次美澳日的部长级会谈，防止极端主义威胁全球的民主及自由，维护世界和平是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澳美日既希望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
在本月15日开幕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澳大利亚运动员捷报频传，金牌总数遥遥领先。对这个以悠闲和热爱体育而闻名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成绩并不意外。不过，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运动会期间赛场之外的城市花絮。
以人性、平等和命运为主题的第18届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为主办城市墨尔本带来了节日的喜庆。开幕式的设计可谓是别出心裁，它将主会场和会场外的亚拉河连在一起，市民们既可以花高价坐在主会场大饱眼福，也可以免费在河边观赏开幕式前在这里进行的女皇棒接力跑的最后一程。这些绚丽多彩的鱼的造型是仿照每个参赛国家或大陆特产的鱼的形象而设计制造的。连接在他们之间的浮桥上印有这些国家的国旗。这些独特的设计不仅为开幕式平添了欢乐的气氛，也让市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开幕式的喜悦。运动会期间估计有数十万人到访墨尔本，对交通设施的更新换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墨尔本市中心的百年老火车站 Spencer Street Station现在更名为 Southern Cross Station， 也由此而得到重建。它于2002年开工，历时4年，耗资7亿澳元，终于赶在英联邦运动会召开前夕基本完工。它新颖的顶棚设计、现代化的装备、宽敞的大厅，让墨尔本人耳目一新。而且它的占地面积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小时最大客流量可以达到3万人次。这些身穿蓝色制服的人员在墨尔本到处可见，他们都是为运动会服务的义工。 这些制服是联邦政府拨款几百万澳元定做的。运动会期间，政府增加了公交车辆的班次，鼓励人们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把私车留在家里。虽然有些人群拥挤现象，但是交通井然有序，电车、马车、机动车和公交巴士各行其道，车辆堵塞并不十分明显。运动会的主要赛场都在市中心附近，步行即可到达。从市中心的联邦广场顺亚拉河边步行而下，一路上可见到各种小型表演，从这里也可以乘船到河上一游，近距离看看河上的那些庞然大物。这里是运动会纪念物的销售点，出售各种印有运动会吉祥物、红嘴黑鹦鹉图案的商品。由于场地有限，人们必须在外面排队等候，依次入场购物。这可真是一个大好的商机。维持两周的英联邦运动会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人们接着关心的话题是闭幕式的内容，想必那时一定又会给您带来一个惊喜。
本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突破900万。3月18日，悉尼民众在中国城举行集会，声援900万志士退出中共，并强烈谴责苏家屯集中营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焚尸灭迹的行径。
在悉尼同颂艺术团的退党歌声中，声援900万志士退出中共的集会拉开了帷幕。首先发言的是来自澳洲难民行动联合会的代表阿莱克斯·莱金斯基，他表示900万人退党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唾弃中共暴政、渴望自由和平的心愿。他还批评澳洲政府不关注中国人权，一心想要与中共统治者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只顾经济利益而忽视人权的做法是非常可耻的。牛省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约翰·戴勒先生谴责中共设立苏家屯杀人集中营，残杀法轮功学员并出售他们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他说，法轮功学员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告诉公众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澳洲政府知道中共坏，但为了经济利益还是要跟他打交道，说明澳洲政府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我们的器官没有被中共拿走，但我们的良知却已被中共摘取。大纪元时报退党服务中心、中国绝食维权运动大洋洲后援团、自由中国等团体的代表也分别发言，声援900万退党及目前海内外正在开展的绝食群体争取维护自身权益、抗议中共暴政的绝食运动，呼吁人们早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
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为和平的社会而奋斗的女人。在昆士兰大学妇女和法律社团举办的活动中，我们就听到了一名为和平而奋斗的华人女性的故事。下面请看来自昆士兰的报道。
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首要的大学，它有三个主要的部分，分别是 Ipswich、 Gatton 和 St. Lucia 校区。靠近市中心位于布里斯本河畔的 St. Lucia 校园是其中最大的校区，他的学生总数超过3万人。今年有40位人士参加了昆士兰大学在圣露西亚校区内举办的妇女和法律社团活动。这次活动是庆祝2006年国际妇女节和欢迎新会员的早餐会。因为2006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为和平的社会而奋斗的女人，所以社团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到场演讲，向与会者阐述在当今世界里关于妇女和法律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一位演讲者是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大社的昆士兰大学协会主席 Sasha Jespersen。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国际妇女节的发展历史，包括世界大战时期妇女们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 还谈到了今天的天安门母亲的处境。应邀参加演讲的第二位嘉宾是从悉尼来的戴志珍女士，她阐述了在中国全家因修炼法轮功而惨遭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戴女士的演讲让许多在场聆听的观众极为震撼，并表示对戴女士勇于站出来揭露迫害的精神感到敬佩。演讲后，会员一边交谈一边享用社团提供的早餐，反映这次的演讲非常感人。事后大家在祥和的气氛中热情地学习由国际大社发起的装饰和平歌的活动，与学习折叠和平的花瓣莲花，以支持戴志珍以及数千万正在遭受严重人权迫害的中国妇女。整个活动展现了大学生们善良纯真的一面。
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到昆士兰著名的旅游城市黄金海岸的海洋世界，去观看一场饶有兴趣的海豚表演。
这里呢，就是海洋世界的入口处。现在我们来到了海豚湾，表演开始了。小朋友们在看表演，哇，这么多海豚一起起跳，好精彩哦！空中翻滚。好，双海豚一起起跳，这是训练员在指挥他们进行表演。这是海豚游到岸边，翘起尾巴向观众说 hello。 现在是空中翻滚，像自由体操运动员表演一样，哇，三圈半，也许数错了哈。啊，来一个慢动作，哇，这个肚皮着底，如果是跳水的话，这就不合格了。好，让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再看一次慢镜头。哇，这是什么？哦，是训练员骑着海豚像快艇一样在行进。据说啊，这种海豚的最高时速能够达到每一个小时70公里。哇，这三只海豚一起快速行进。再来一个骑海豚表演，哇，掉进去了。据说呀，这种海豚是特别通人性的，平时呢跟训练员之间呢能够形成很好的沟通。看他们像不像非常非常亲密的伙伴？这是两只海豚一起在进行表演，训练员在做示范。啊，还可以在岸上原地旋转。好，这是双人啊双海豚表演。哇，一起跳水，一起入水。再来一个，棒极了。哦，小朋友还可以走到岸边喂这个海豚吃小鱼，看真的是很像很像在微笑。哇，这个小朋友真是幸运。这是两个训练员跟海豚一起进行表演。哇，这里还有一只海鸥站在岸边仔细的欣赏，它跟观众朋友们一起被这场精彩的表演所吸引。看，两只海豚把训练员顶上岸。哇，这个像不像水上芭蕾？哇，他们怎么能够站立在水上走呢？太不简单了。再来一个空中翻滚。两只海豚顶着训练员一起从海面跳出来，然后缓慢的一个翻滚落入水中。相信这个经过了非常非常 长时间的艰苦的训练才能够给大家做这么成功的表演。哇，这个是这么多海豚一起来表演从水中跃出，然后在空中做一个漂亮的翻滚。好，镜头停留在这里，希望这一场精彩的表演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您没有去过悉尼欧本植物园的日本公园的话，大概不会相信在澳洲还能看到如此正宗的日本园林。下面这部短片将带您细细的看，慢慢的品，在繁忙的日子中，让您的心和眼睛都得到一次小憩。
在多元文化的澳洲，人们足不出境便可欣赏各国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要想了解一下日本，不妨先到欧本日本公园去看看。日本人善于学习和模仿，从汉唐至明代，日本通过遣使和请钱的方法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并在日本传播。中国的园林艺术和佛教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便根据本地的人文特点加以改造，从简单的模仿，进而衍生出池泉回游式的庭院，再从佛教禅宗的悟境创造出枯山水庭院。从此，日本园林拥有了自己的风格，在园林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眼前那低矮的门檐，鲜红的门柱，有着浓浓的东方风味儿。由白沙堆成的小山，象征着富士山。穿过月亮门，日本式的湖光山色映入人们的眼帘。环湖绿树红花，碧水蓝天。一块礼拜石位于水中，两尊神石在岸边竖立，左有一座古朴的红桥架在小溪上。接着环湖望去，一个茶亭隐匿在丛林之中，远处后岸之上有白雪皑皑的高山，又见水中有树丛青石，各有代表。来去两座龟岛、鹤岛、湖心岛，有罗汉石群、马头石等。湖东面岸上还有八个调皮的孩儿石，旁边瀑布飞流似练，汇成小溪，层层而下。这座枯山水庭园叫禅园，顾名思义，枯山水庭园就是在无水处利用地形地貌建成，起源于日本本土的缩微式园林景观，是僧人的作品，多见于小巧静谧深邃的禅宗寺院。以白沙作水，填为海、河、湖，取卵石当土，筑成岸、丘、川，几块大石作山，取青竹为林，离白沙为坡，筑石板为桥，水相通，地相连，自然天地浓缩在此。枯山水庭园经过改进，其建园要素就更简单了。15世纪建于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庭园是日本最有名的园林精品，按照其设计方案，在此建造了这原汁原味的龙安寺枯山水庭园， 由15尊大小不一之石及大片细卵石铺地所构成，叠放有致的几尊石组以二、三或五为一组，共分五组，显得生动神秘，能对人的心境产生神奇的力量。它们犹如河流中的岩石，或是神秘的海上小岛，把人引向内省悠远的神秘境界。游人经过红柱门来到茶亭，它是个花园之中的小花园，优雅含蓄恬静。这里种植的都是低矮小树，其中有很多杜鹃。亭前还有小瀑布、小溪、小桥。位于湖边的茶亭由原木构成，四方坡的屋顶屋檐较深，简朴而又美观，四面有窗通透，可环览园中景色，是观赏风景和小憩的好地方。这里的常绿植物构成花园不变的美丽，也为色泽浅亮的观花或色叶植物提供了一道天然背景。不同的花卉则使花园增加了每一季节的观赏性。当秋天的气息融入花园的树叶，园内展现出一幅多彩的画卷。郁郁葱葱的松树中点缀些枫树，红绿相间，色彩斑斓，与园内的山山水水交相辉映，形成了花园别样的风光。优美的湖光山色自然引来百鸟相聚，灵巧可爱的大雁忙碌的觅食，野鸭匆匆画出水面道道波痕，白天鹅高雅圣洁，体态优美，楚楚动人。更见孔雀翩翩前来，面对美景展开绚丽的羽毛，与湖光山色斗艳。笑意写在人们的脸上，把喜庆的婚礼搬进公园，家人伴丽水，记忆永相留。日本公园小巧雅致，如诗如画，整体景观融合统一，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游人在此观赏，需细细的看，慢慢的品，体会其内涵，理解其情趣，方能感悟日本文化的精髓。
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